兄姊妹，各位同学或各位朋友晚安。我礼拜二就再回去了所以来美国的时间非常快四个礼拜很快就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呢我有很多学生很多朋友在讨论到底丈母娘在哪个教会聚会。后来他们得到答案说是在湾区葡萄园聚会。爱修葡萄园聚会，他说他的教会在那个地方哦。我说我那年我来，我跟牧师讲说，哎，你们要不要接纳我成为会友？那我想我在这边跟弟兄姊妹的分享可能在网络上在被流传。哎，我也很高兴每年可以到这个地方重新再休息一下，然后呢回去再出发。我不在的期间有很多大学的邀请像清华大学，他们就希望我能够去那边担任下黑棋福音布道会的这个讲员。那当我来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够在离开以前能够再分享一堂。那我那个祷告的时候，我想到以水变成酒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所提的那一段。那我以前在 UC Davis 念书我对葡萄有些研究我常常去这个 Napa，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美国90%到97%的酒是在那个地方出产的，90%到97%哈。那其实葡萄是个很特别的一种水果，它有三个特点，是很少其他的园艺植物可以有它这样的果效。第一个，葡萄有高度的生命力。在全世界呢，无论是亚洲，无论是欧洲，无论是澳洲，无论是这个中美洲、南美洲都有葡萄。全世界就葡萄的生命力，就到很多很多的国家，很多地方它都是有葡萄。虽然葡萄的品种大概有1000种 ，OK， 但是呢，这个全世界各地都有品种，海拔2000公尺底下都会有葡萄的生长。所以呢，中国有葡萄，其实中国的葡萄还从西域那边传过来的。所以呢，葡萄是全世界呢是几乎都有的，生命力非常非常的强盛。我们知道美国现在正在炎热缺水，美国有很多的州呢目前是处于缺水的当中。我想你可能听过他们说呢，他们的阿法法，他们的这个 sorghum， 他们的玉米，他们的大麦，他们小麦可能都已经欠收了，没有人说他们的葡萄会欠收。我想你可能读报纸的时候，当然没有人讲说今年的葡萄因为太炎热以至于欠收，应该你读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葡萄是不需要灌溉的，大部分的葡萄是不需要灌溉的。特别是全世界最好的葡萄是来自于法国，法国的葡萄是种300年也不用灌溉，300年是，它是说灌溉以后的葡萄酒会不好 ，OK， 那完全是当地天然的地下水 ，OK。所以的话呢，法国的葡萄酒它会那么的贵它有很多很特别的原因。所以的话呢，第一呢，它有高度坚强的生命力。第二个，葡萄是个多结果实的，并且它长期多结果实。葡萄大概可以结果实可以到300年，300年到500年。我从来没看过有那么老的葡萄其实葡萄你好好照顾的话后呢，它可以长到好几百年的。葡萄人说，有人说它长得短短的葡萄可以生长到100公尺之外。我想你如果到 Napa Valley 的话，它有些酒庄上就是一颗葡萄的分支可以把整个建筑通通怎么样，是怎么样遮盖起来。高度的分支，高度的结果实。全世界能够像葡萄这么会多结果实的，还有一种果实叫做橄榄。圣经常常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浆，它就不会变成油。这个橄榄是地中海的橄榄，绝对不是我们亚洲橄榄。亚洲橄榄的话，你把它压一压最后是变成渣，不会变成油。OK， 品种不一样。OK， 这个橄榄树它可以3000年的生命，从3000年一直都结果子。结果值3000点，并且到越老年的时候果实会越好。所以的话，你在市面上买的橄榄酒，你这个橄榄油的话，一般都是在500年以前的，你很少能够买到3000年的这种葡萄，这是的这个橄榄。这是因说应许那个年长的好像是上帝殿中的橄榄树，怎么样呢？种在上帝殿中的橄榄树越老越结果子，是上帝用橄榄树在说我们。葡萄也是，葡萄大概有300年的生命。三百的生命的话呢，大概前面的3年4年它不太长，后来的话持续的生长，生多结果实。第三个，葡萄特别有营养，葡萄是非常少数的果实，有高度的营养。我想你可能听过 Omega 3。 我想哈，我们吃葡萄的时候的话，它最有营养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并不是果肉，也不是果皮，而是怎么样呢？它的种子。欧米伽370%在它的种子，25%在它的种皮。你如果吃它的果肉，那就5%。OK， 所以我们常常吃比较差的，吐掉比较 OK 啊，这个比较好的。葡萄是个很特别的，当然不只是 Omega 3，它还有很多的这个 polyphenol， 它有很多的多酚类啊，对人体非常好，帮助我们的血管，帮助我们的大脑，帮助我们的思考。当然你不要喝太多哦 ，OK。所以的话，长期下来，葡萄是个非常好做酒的，为什么？做酒的葡萄怎么样呢？大部分都是用它的皮，大部分都是用它的种子，所以酿酒的葡萄一定不是我们市面上所吃的葡萄。为什么呢？因为市面上吃的葡萄，因为他知道一般人不会吃葡萄，所以都大大的一颗，然后里面很多很多的果肉，不是，对不起，不是 ，OK， 有很多的果肉，OK， 让你去吃。但是真正的好的葡萄呢，实际上是小小的一颗，那它怎么样呢？它有很多的皮，还有很多的种子 ，OK。那么呢，好的最好的酿酒的这个葡萄呢，你看里面有3颗种子，全世界一直想突破到5颗。能够产生到5颗种子的葡萄是最高级的酿酒的这个葡萄。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这种葡萄，我们一直在尝试能够培养出能够里面有5颗种子的这个葡萄。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是酿酒最好的材料。为什么呢？因为葡萄最好的部分在它的皮，最宝贵的部分在它的种子。所以的话，全世界呢，大家都喜欢喝葡萄酒，大家喜欢喝酒。其实呢，这个酒啊，可能在公元前，可能在5000年前、6000年前，可能在8000年前，它就有了。人类很早很早以前就不知道怎么搞的，就知道说要把这个当成酒。我们知道最好的酒是葡萄酒啊，对不对？我今天不是在自助性的行销哈。最差的酒是什么酒？用大麦做的酒啊，叫做啤酒啊。OK 啊，当然我们很多人还是喜欢喝啤酒的话，一般的话，早期在欧洲啊，啤酒是给穷人喝的。乞丐喝穷啊，乞丐喝这个啤酒 ，OK， 那么有钱的人的话吃葡萄酒，圣经的话几乎没有提到啤酒 ，OK， 因为啤酒是用大麦的 ，OK， 小麦的话拿来做面包，大麦的话呢拿来做啤酒，那为什么呢？因为小麦跟大麦的差别呢，在它的这个蛋白质跟淀粉的比例 ，OK， 那么你的蛋白质如果是越高的话，那很适合去做这个面粉啊。那么呢，如果你的蛋白质越少的话呢，就很适合拿来做发酵，就是我们的啤酒。但是呢，这个圣经呢，用到很多很多的酒，整了很多次的酒。那么呢，耶稣第一次的神迹呢，就是在一个地方叫做迦拿。迦拿这个地方的话，他把它在加利利的迦拿。那直到目前为止，迦拿也是以色列生产好酒的所在。当时候耶稣在变水为酒的时候，加利利的迦拿本来就是生产大量葡萄的地方，可以最好的葡萄酒。直到目前为止，以色列出好酒的地方也是在迦拿。那耶稣到那个地方去，因为当地有个娶亲的宴席。人类为什么喜欢吃葡萄酒呢？喜欢吃这个葡萄酒，因为呢，它有三个好处。Okay， 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个，我刚才讲过了，对，实际上是有益身体。我们一天如果喝个20个 ml到50个 ml 的这个葡萄酒是非常好的。减少我们老年痴呆，减少我们脑中风，减少我们心血管这个疾病。第一个，真的是有益于身心。所以你如果不习惯喝点酒的话呢，喝点是不错的，但是不要我刚刚讲过了，是20个 ml。那你说20个 ml 到底有多少呢？那你就量一量吧。OK， 20 ml 大概是个酒杯啊，酒杯的一点点而已。OK， 那你就喝一点点就很不错了。喝太多的话是浪费，因为大部分都变成尿就排走了。OK， 所以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是有益人的身体。第二个的话呢，这个酒很特别，带来喜悦。酒是很多人喜悦的所以呢，只要有好的节庆，只要有庆祝的时候，我们喝点酒，因为怎么样呢？有非常好，给人带来一种喜悦的感觉并且呢。喝酒有个好处，可以怎么样呢？促进沟通，我们，真的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谈生意的时候的话，大家都很拘谨OK， 但是呢只要说了来一点点的酒的话，哇，这个话就我自己在5年前的话主办台湾最大的一个研讨会是叫做生态工程的一个研讨会，那时候我们。我本身是主持人，我要负责从全世界 去找十个最杰出的教授啊来台湾演讲。日本来了两个，这个日本的教授了，后来我跟他做好朋友。但是当我请他来的时候，我就非常麻烦，因为他都不吃饭，不对不对，他都不吃饭，他只喝酒。OK， 那么呢啊，这个日本哈、啊、非常有意思哈、啊，就你跟他你问他很多日本在做这个技术嘛、啊，他都不讲，他讲的很有礼貌。这个哈、啊，回去有待研究啊，回去以后的话，我把资料传给你，这个以后再说吧。我下一次如果我们还有这样的一个聚会的话呢，我们是朋友，朋友的话，而且我们会讲多一点。反正你问他很多问题的话，他都很客气。后来呢，因为晚上的话后呢，因为他说他们没有地方去，那后来他告诉我说他喜欢吃那个啊这个啊有一种凤梨酥啊啊就是啊叫做、啊、对不起那个牌子叫什么牌子啊啊这好像叫南洋不是南洋这就是他喜欢吃凤梨酥 OK 这个简单我就帮他准备凤梨酥，然后呢他说他想要喝点酒 OK 好那我就带他去喝点酒，但是我怕我知道日本人很会喝酒。因为我看到那两个样子肚子都很大，我就啊糟糕，这个恐怕都很会喝酒，所以呢我就找三个学生陪我去，三个喝酒的高手啊，我说老师哈、啊、大概只有半杯这个啤酒的实力 OK， 他们说啊没有这个没问题，结果去了以后发现怎么呢，他们不吃饭也不吃菜，他们就酒一直喝酒一直喝，哇当他们酒一喝的话，后来跟我感情就突然间啊就暴增啊，感情就暴增，把一些秘密都通通告诉我、OK， 那我后来才知道说他为什么不吃饭，因为他认为啊喝酒是一回事，他只要一吃饭呢、啊、他就不能喝酒了。Okay， 在日本这个标准的这个喝酒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他从头到尾我们叫给他叫很多菜啊，他都没有吃，他只喝酒。后来呢我终于我说哇终于啊，我现在也喝了都快倒了，然后我看这两个人还是很不错，哇看拜哦就这样。那后来呢我就送他回去啊，我们这个学校有一个旅社的，我们送他回去。送他到大门了、啊，他就敲到我的手，哎，张教授，这个 sake 嘛 ，sake 啊，这个酒啊，还要再一点。我说你喝了那么多酒，啊，我说酒还要再一点。那我说他说两打 ，OK 啊，两打酒，因为他们两个，他们一人要带一打。后来我只好请人这里给他们买这个买一打啊。但是从那天开始以后的话，我们就是好朋友了。OK。OK， 那以后呢，只要到日本去的话，他已经全程接待。OK， 甚至我的学生的话呢，都可以到他们的大学里面去呢，继续再去念硕士，或者是念博士。所以我知道酒可以使人有沟通。OK， 但是的话呢，我们也不要以为就是哈，在餐桌上可以在靠着酒来认识好朋友哈，但靠着酒可以认识朋友，但是好朋友不是靠酒来的。OK， 但是我要告诉你，酒实在是有它的好处。那么呢，非常有意思哦，耶稣显出第一个神迹是把水变成酒。我们人类直到目前为止哦，没有人知道水如何变成酒。甚至讲的再更白一点，人类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葡萄如何变成酒。没有人知道，我们大概知道呢，大概会知道葡萄要变成酒啊。有五个很重要的关键，这五个关键呢，将来都会出现在耶稣整个神迹的过程。一个呢，葡萄要变成酒。我今天要来讲以前的话，我太太说你要不要准备一点葡萄，准备一点酒来。我想说，我的听众大概都看过葡萄，大概都看过这个的这个酒。这个哈、啊，葡萄要变成酒啊，背后成为一个好酒，背后要五个非常重要的要素。第一个。一定要好的葡萄。你知道哈、哦，为什么纳帕这个地方是美国90%到97%葡萄酒的这个生产地？其实啊，是意大利人发现的。很早以前，意大利人就进到这个我们旧金山的湾区，那在寻找可以种葡萄的地方。种一个好的葡萄啊，又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品种要好；第二个，它的平均温度啊。它的一整年的平均温度啊，不能够高过20°C，不能够低于10°C。所以的话呢，纳帕应该是很适合给人居住的地方，因为它的整个温度是太热不行，太冷也不行。这第二个，第三个，它那个土壤啊，最好是石灰质。石灰质的土壤的话呢，这个里面的矿物质呢，是刚好葡萄所特别需要的。第四个，当地最好是潮湿，如果有雾更好。OK， 第五个。啊，就是呢，它本身是个非常好的通风，这个山谷的风啊，可以吹过去，使得这个葡萄啊虽然潮湿，但是不容易长霉菌。所以呢，这个好的品种配合好的环境， 这是长植葡萄的第二个要素。第一个，你要好的品种；第二，我刚讲过了，葡萄有一千个品种。哦 ，OK。那么呢，第二个的话呢，你必须要有好的环境。我从台湾来，其实台湾的葡萄呢一直都不好吃，我们有台湾的葡萄非常难吃。后来呢，有一个教授叫做大岛金太郎，我想你们在座的人可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大岛金太郎。这个人呢、是从日本的东大呢到台湾来当这个来当老师的。他这个人啊非常喜欢葡萄，他说台湾怎么可以没有葡萄呢？那他就在台湾到处找台湾有没有可以种葡萄的地方。他后来发现呢，台湾最适合种葡萄的地方呢，有个地方叫南投。为什么叫选南投呢？因为它的日夜温差差五度 C。一个好的葡萄在亚洲热带的地方的话，大概要差五度 C。台湾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在南投，南投有个地方叫爱兰。在爱兰这个地方的话，就开始种这个葡萄。种葡萄的话，拿来酿酒。所以台湾有一个酿酒厂在南投，是台湾的第一个酿酒厂。有没有成功？完全失败。失败在什么原因呢？他认为是因为没有人才。台湾没有人才，因为早期日本人在台湾的时候，完全是在一个侵略者的角度，他要台湾的稻米，他要台湾的甘蔗，他要台湾的树，他要台湾的这个梅花鹿。所以的话呢，早期台湾的日本人到台湾来，他在1895年到台湾，他一直没有培养台湾的人才。大岛金太郎他写封信寄给日本的皇帝，他说呢，台湾会没有葡萄，就是因为你们没有好好培养台湾的人才。当时日本的皇帝就给他一万块的日币，他买了一个地方，他在台北市有个地方叫做永乐町，永乐町呢，他买了一个地方，他后来成立一所学校，叫做台湾大学。OK， 他是我们台湾大学开始创校的主任，同时呢，他是理学院跟农学院的院长。OK， 他为什么呢？所以的话，你如果有机会到我们学校去的话，园艺系啊，放在整个台湾大学的中间，为什么？因为他是园艺系的创新系主任。他是老大，所以的话，园艺系放在最中间。为什么呢？因为认为台湾大学的成立，为了要培养人家可以种葡萄。后来呢，他接着说，就北部不够，他在中部区又成立一所大学，叫做中兴大学。他担任了中兴大学的创校校长，还是一样要培养葡萄。对不起，培养台湾的人可以来种葡萄。对不起，我刚刚讲错，究竟有没有成功？没有成功。所以的话，他实际上带着一个失望，后来他回到日本去，他自始以前他都没有成功。不过他在慢慢在日本有没有办法培养可以适合台湾的葡萄？后来发现用美国的葡萄种，三分之一的美国的葡萄种，三分之二意大利的这个葡萄种做长期的交配之后，产生一个新的葡萄，他认为非常适合能够种在台湾。1971年，台湾终于知道了日本有个很奇怪的葡萄，是大岛新太郎心中的梦想。后来的话，我们派情报员去到大陆，到日本去，把葡萄通通把它这个剪掉，只剩下一个枝，然后编成是一个花篮，把它偷带回来台湾。OK， 这个葡萄有个名字叫做金峰葡萄。OK， 在台湾到处都是金峰葡萄。OK， 是我们把它偷来的。OK， 那么呢你说偷来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吗？有的人就是为了葡萄，就是这么样的热衷。OK， 一生就是给台湾。能够带来好吃的葡萄，无形中成立了两所大学，叫做台湾大学跟中兴大学。OK， 也蛮有名的学校。OK， 那么呢，所以呢，这个非常好玩。所以呢，好吃的葡萄，它基本上做好的葡萄酒，第一个它必须好的品种。OK， 第二个的话，一定要有好的环境。第三个，它要有好的储存。你要知道哈，这个做完这个葡萄酒，一个好的葡萄酒必须要至少十年以上的储存。为什么呢？因为它要慢慢的发酵，整个都是微生物的作用。那一般的话，它用 oak， 用这个 oak 是这个橡木。那为什么用橡木？我们知道卡利福尼亚，我们这个加州啊，有很多的 oak 是一个很差的树，你知道，很软，很大棵，轰一吹就 OK， 就很容易倒下来。Oak 是一个很软弱的树木，但是这个软弱的树木的话，特别适合做这个酒桶，并不是因为它这个酒桶是饭桶，是很差的木头，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它是一个很软的木头，所以它怎么样呢？高度的具有什么？弹性。对了，它高度具有弹性，因为我们知道酒会发酵，发酵过程中的话怎么样？所以的话，我们说新酒不能够放在怎么样呢？新皮袋里，因为新酒是差的酒。我们知道挪亚怎么喝酒会他会醉倒了，因为他喝的酒是新的酒。 你如果喝那个已经发酵过很长期的酒的话，它怎么样？它慢慢的，它里面的那个，就是什么高度的强烈的东西怎么样，就先挥发走了。所以的话呢，你要一个好酒的话，你要放在一个酒桶里面，这酒桶的话一定是 oak 做的，然后怎么样，它就发酵，发酵的话一定怎么样，只能压力，只能压力怎么样的话，怎么样，它打开以后的话，怎么样，让气体可以跑走，然后呢，这个底下的话它会有沉淀物，啊，我们叫酒石酸呢，啊 ，OK， 你们如果去 Napa 去的话，里面不要只有喝酒，里面而且跟他要酒石酸，比如说的话是免费的，一袋一袋的送给你 ，OK， 他会觉得很奇怪，你怎么要这个酒石酸？酒石酸的话是沉淀在这个底下。现在底下之后的话，他们要把这个酒哈、啊，整个要倒出来，一倒、二倒，一个好的酒的话，大概要换个十倒，换个十次。所以的话呢，它整个的pH非常好的通风，那是微生物的作用。然后呢，让这个酒可以一次又一次的换，一次又一次的储存，一次又一次的储存。所以的话呢，它越好的酒越放在底下，放在地下的地方，放在地下室的地方，或者放在山洞的里面。那比较差的酒的话，后呢就放在一楼或放在你可能看得到的地方。所以的话呢，所以第一个，它要有一个好酒，要有好的葡萄种子；第二个，它必须要有好的环境；第三个，它要有好的储存；第四个，它要有好的功能。哦，这是最难的一个部分。这个功能的话呢，要非常懂酒，它听酒的声音，咔咔咔，它要听酒的声音，听它那个冒泡的声音，知道呢什么时候要把这个酒怎么样，从一个桶子再换到一个桶子，从一个桶子再换到一个桶子。直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没有办法培养这个。我们要培养这个最难的一个部分，就是你要有好的工人，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要换酒桶了，什么时候它这个气体已经发酵了，里面的微生物已经换到某个部分了，什么时候里面的沉淀物你需要能够换掉。所以呢，你需要有好的工人。第五个，你需要等待，你需要等待。我在台湾啊，我们有一群弟兄们，每个礼拜六的上午8点钟，我们一起读圣经。我们聚会的地方就是在一个酒桶里面啊，不是啊，就是在一个，这是一个卖酒的地方。这个老板啊，以前是台湾西餐工会的理事长，他曾经被大陆邀请去做葡萄酒的品尝啊，成为他们比赛的鉴定的这个评审者。他以前呢开了一个饭店呢，是台湾的最贵的饭店，基本消费额是8000 ，OK， 8000元的基本消费额。我讲的是20年前我一个月的薪水，研究所毕业是7000块 ，OK， 到他那边吃饭呢、啊，一餐是8000块，这个饭店叫蒲碗，啊蒲宴，对蒲啊蒲宴，啊是非常非常贵的。听说你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姐呢，后来在华视、台视呢都当成演员去了 ，OK， 他很会训练。这个人啊，他不是个基督徒，有事没事呢，他突然间的话啊去看圣经，然后就变成基督徒了。OK， 当然中间有经过一段的波折，然后呢，他把他的8间的这个饭店呢，统统关掉，只留1间 ，OK， 让我们查经用。OK， 啊，你们如果有机会到台北来的话，我可以帮你介绍啊这一家啊。我记得他们查经啊，已经查经过几年了。他那个葡萄酒啊，一罐是100万。对，我想100万不是美金哈，100万的台币哈，大概5万块，他100万到150万。我说那怎么有这么贵的酒啊？我一般的话都喝大概美金大概2块钱的酒 ，OK， 一大罐看起来你喝不完还可以当主菜用 ，OK， 他那个酒啊，就是一罐就是要美金50000块，3万块到5万块。我说有人喝吗？他说、哦、这不是有人喝啊，你若不定的话，你根本就喝不到 ，OK。那呢？有一天我就很好奇，我说：“哎，你带我去看看这个一罐50000块的酒是长什么样子？”哎，他说：“哎，我那样要来看，当然没问题了。”OK， 还到底下啊，底下又底下，底下到地下室一个全部冰冻的一个地下室里面的话啊，还要带我进去。啊，你看我看看，哎，这酒其貌不扬啊、哦，这一罐50000块 ，OK， 啊，我讲是美金哈 ，OK， 啊，这个50000块，哦，这个30000块，这个40000块，我看到小小的一罐啊，我说这个有人喝吗？我说的每一罐都是有人喝的。那我说谁来喝呢？喝那一次的话，不是150万就喝掉了吗？他说奶的话只喝一口，喝一口以后怎么样？他又把它冰回去，每次来就喝一口。我说这很神经病。OK， 哇，我说讲酒竟然有这么多的学问。所以的话呢，看那他说那我为什么会要这么贵？因为他说因为没有人知道如何生产好酒，即使是在法国，即使在法国一些非常有名的农庄，他也不知道如何能够生产好酒。 OK， 所以的话，它只能在某一个年代、某一个特别的年份，它那一份就2000罐，它就有10罐，那一罐的话就是150万。那你说有人会喝吗？哦，我每次去他都很多人的。OK， 那他们就是一开罐就啊，不是一开就是180万、200万，就这样喝。所以我觉得穷人是在，我觉得这个有钱人是在虚空啊。是啊，我真觉得。他自己也说，他们是有够虚空。OK， 那我说虚空你还卖？我说那因为虚空们还是需要有些满足。OK， 那我说那他为什么要找你喝？为什么要跟你买这么贵的酒？为什么跟你买？那他就跟我讲，他说你任何的酒，他喝一口就知道说这是哪个年代、什么样的酒庄所出来的酒。OK， 所以大家都信台湾最有名的一个的一个。品尝酒师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弟兄啊，所以我每个礼拜六啊就在那边查经。那么呢啊，当然他要信主的时候，他最大的困扰就是说，信耶稣到底是不是可以喝酒？这是他当年他当年一直困扰。OK， 那很多人说不行了，信耶稣不能喝酒，你要把酒这是有背后有魔鬼的势力，你要把它断掉。那他说他没办法，因为他就是一个很会品酒的。后来呢，他读到这一段，耶稣变水为酒。OK， 他说啊，因此我受洗。OK。所以啊，我常常跟他在一起，我们每个礼拜在一起。甚至有时候我如果他每次问他说，我讲你要不要喝很好的酒？那我说哦，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我们不来这一套。OK。所以我每次去的话呢，我都是跟他拿500块的酒。OK。不过500块，我听说跟他拿了以后，他在外面卖1500块，不过喝起来是一样嘛，那1000块的、2000块的、10000块，喝起来完全一模一样，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OK。所以的话呢，一个好的酒有5个要素：第一个，它必须有好的葡萄酒、好的葡萄；第二个，好的环境；第三个，好的储存的工具；第四个，好的功能；第五个，等待。来，那我们回来看这5个要素同时如何出现在耶稣的约翰福音第二章的这个比喻。让我读给你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这个地方，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话，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他显出了第一个神迹。圣经说，他就显出他的荣耀来。来，我读给你听哈。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可是耶稣他自己知道，一个神迹的主权是在他的身上。那么呢，他的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 OK， 照犹太人的规矩，当时在外面有6口的石缸，那里的话呢，可以每个石缸的话呢，可以摆2-3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的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摇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的，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些所行的神迹啊，刚刚我们讲的5个条件，他这边都会有出现。第一个，要成为一个好酒，我刚刚讲过了，他必须要等待，他这个地方要有个等待。明明外面有很多需要，迦拿是生产好酒的所在，当时的庆典的确是要好酒。娶亲的话跟中国人一样，中国人也喜欢在这种娶亲的宴席上好好的能够庆祝一下。但是呢，那一次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酒用尽了。 OK， 那我相信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 embarrassing， 非常非常这个很尴尬的时候，很多人都宴客，大家来喝酒，突然间酒用尽了。 OK， 那耶稣在场，耶稣呢竟然是把水放在外面的石缸，然后掉2-3桶水，摇出来的水就变成好酒。我另外讲一遍，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不知道葡萄如何变成好酒。当然，我可以用化学的方法。我想你可能在一些的这个酒店呢、有卖过这种非常便宜的酒。他怎么这样？他要把酒精呢、倒到那个水果粉里面搅一搅，那也是酒。OK， 有人喝这种酒吗？没有人喝这种酒。OK。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知道，葡萄如何成为好酒。 虽然人类已经对酿酒这个行业大概有几千年了，可能有七千年，可能有八千年的，人类依然不知道。那么呢，人类有没有办法把水变成酒呢？没有办法。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任何的办法能够把水变成酒。耶稣在显这个神迹的时候，他呢非常有意思。当时的话呢，酒是带来喜悦，酒是带来庆祝，酒是带来，但是呢没有酒了。耶稣呢说呢，不管外面有多大的需要，你要把外面的六口石缸倒满了水，并且要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倒到缸口。但我先讲，第一个，他需要等待。我们呢，跟随上帝，我们信上帝，我们需要等待。我现在讲起来轻松写意。我在美国读书八年之久，这节圣经是最感动我的地方。我常常觉得，我到底要读到什么时候我才能毕业？我常常觉得这个人啊，我甚至有很多的，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我在那个最困惑的时候，耶稣是用这个圣经节，他来帮助我，把水倒满六口石缸。啊，我曾经算过，当时以色列人所用的石缸的体积跟所倒的水，大概可以装我们现在的一般的这个啤酒，啤酒罐啊，那可以干到200瓶。六口石缸的话，大概可以装满1200瓶的这个啊的这个啤酒。当然，耶稣这样做可能违反了公卖局的法律。这个我想我们不谈那个问题。但是它有个很重要的，我们多少次我们觉得我们人生需要改变，人生需要能看到神迹，人生需要有个喜乐，人生走到一个捷径了。耶稣，我们去求告耶稣，耶稣他没有立刻回复，就当时也是一样，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并没有去回复里面人所有的需要，意思说呢，外面有六口石缸，把石缸倒满的水，也不是有倒满哦，要满到什么地方？满到什么地方？缸口，满到这个啊，满到缸口。我相信那个倒水的工人呢，要慢慢倒，一倒两倒，我心里已经充满了低估了。这个里面都吵着需要酒，这个他在外面倒这个倒水，一口、两口、三口，然后呢六口的话要满到缸口。我相信他如果还没有满的话，他还过去看一看，哎，对，还没有满，还差一点。人生有很多的很多的问题，好像是水一样，我们巴不得能够像酒一样可以带来喜悦，原来是非常非常喜悦的事情，像婚姻，像是工作，啊，像很多本来是具有非常有理想的，然后慢慢的，原来是酒，然后就慢慢变成水，失去了它的甜味。我自己当年要回去台湾工作的时候，我充满了梦想，我充满了理想。我记得我一回去之后，台湾应该能够像洪水一样打开，然后我就可以走过去了，我可以解决台湾很多很多的问题。我在台湾工作了22年，其实我在10年前就已经完全失望了，完全失望。啊，就是那个早期自己所喜欢的，已经慢慢的变成水。啊，我刚来美国念书的时候，我充满了理想。我认为我同时又能够懂物理，我同时又能够懂植物学，同时我又能够懂动物学，啊，能够给自己带来怎么样？然后呢，那个几年之后呢，就开始怎么样呢？原来的理想就慢慢的变成水去了。还有，我今天太太没我太太没有来啊。OK 啊，我常常觉得啊，我跟我太太结婚多年啊，几年了，29年啊，一个婚姻啊，要保持像刚结婚、刚谈恋爱的那样甜蜜，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这方面呢，我必须要佩服我的女儿啊，佩服我的不是，对不起，不是我的女儿啊，佩服我的女儿在场哈，我要佩服我的太太。我那时候跟她求婚的时候呢，她就有个要件，她就说我是不是可以常常跟她讲话？我说太容易了，她说是不是可以大概讲一个小时？我说太容易了，谈恋爱的时候不要一个小时了，6小时都没有问题。后来呢，我们结婚了。结婚了之后的话，他就要求兑现。那你说一个男人一天讲话讲一个小时，他开什么玩笑？一个男人怎么可能讲话讲一个小时呢？OK。后来呢，因为我喜欢看美式足球，我特别喜欢看礼拜一的美式足球。那我礼拜一的话，我因为我看美式足球，所以说我就没有机会去陪我太太讲话。那么呢，我太太她觉得会。他觉得他是个很没有趣的这种游戏。我说，美式足球才太好玩了，比电脑游戏都要好玩，里面充满了战术，充满了这种各种变化，排列组合非常好玩。 他说是胖子叠罗汉。啊、哦，我那时候很受挫折，很受挫折。我就加怎么加怎么怎么 OK， 加怎么看没事，他就说这个字很不好看。后来有一天的话，我们就大吵一架，啊，我们结婚吵的架其实不多，但那时候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们激烈的吵，OK， 那他就说我们不是讲好了吗？我说这个结婚以前、结婚以后这两回事嘛，这个怎么扯在怎么意思？你知道我很忙的吗？我工作又很忙，我功课又很多，我就礼拜一晚上看看美式足球。那么这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聪明，充满了决斗，充满了那个斗志，你看吗？充满了技巧。他说胖子叠罗汉，我就离家出走。我们家吵架，我就一定是离家出走。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去抽火中的柴，你抽到的话，你可能会被火烧到。哎，里面很多人可能没有结过婚，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以前哈，因为大众因为喜欢做情人，哎，你不要吵嘛，哎，你不要这样子嘛，你不要这样，你弄他的话，你就会烧到自己的。OK， 所以我后来学了个技巧。OK， 我是信主的，他是信主的，所以他背后有个老板，所以我不用理他。OK， 我又到外面去找我的老板，我这边生气，我到清晨两点钟我才回来。OK， 跟那个气愤难消。OK， 一回家的时候的话，我看他在哭，他哭着出来，他就跟我讲一句话，说你不要这个样子嘛。他说：“你帮我拍拍就好了。”OK， 我给他拍拍以后，我就把电视怎么样，砰，我就把它丢掉了，一丢了28年。OK， 所以我们家大概29年都没有电视机了。那为什么要满足他要满足一个配偶无理的要求，一天讲一个小时？我的学生都知道，他们的老师啊，每一天陪他的太太呢，在台大校园里面散步，讲一个小时的话。那我讲什么呢？我开始讲经济学。我讲后来讲物理学，我讲化学，我讲金庸，我讲琼瑶，我讲圣经，我讲音乐，我讲你看一个男人讲28年的话，他成为一个花言巧语的男人，他什么都会讲啊、哦，什么都会讲，因为他讲28年 ，OK， 所以的话呢，因为他还跟我讲说，我只要跟他讲点话的话，他就没有什么多余的要求，哦 ，OK， 哎，他讲的话也对了，哦 ，OK， 所以的话，一个男人一辈子能够守的承诺大概也不是很多 ，OK， 那这个我大概，我 OK， 我想说。但是呢，讲久了以后会觉得很无聊。讲久的话，常常就觉得没有什么新花样讲。OK， 那我常常会祷告。我跟你讲哈，我常常回家以前我就祷告，因为第一回家很累啊，每次回家都非常非常的累。所以的话，在开那个门的时候，我常常就哎呀，这个里面出来是一张难看的脸，还是一个快乐的脸？哦，我不让你看。OK， 那我太知道我的本性，所以我一开那个门，哎，他就会笑。那他笑的话，当然结婚前几年还蛮有用，结婚久了以后实在是就没什么意思，啊啊！我后来就说，我不能够依靠他的笑脸来怎么样来满足我，我应该可以自己独立，我应该可以自己坚强起来，靠着主坚强。所以我知道吗？我每天回家以前，我要开那个门的时候，我要祷告主啊，让我喜乐一点。我说因着你而喜乐，而不是因着他而喜乐。我从你那边来，如果有新的能力，我可以跟他一起来讲一个话，一个小时的话。OK， 所以今天要讲什么啊？对了啊，我们讲点量子理论好了。OK， 那么呢最近不是有 string theory 吗？OK， 其实我也没有很懂。OK， 那么呢，很就是，所有上界好，上帝慢慢的会把一些的水变成好酒。我们的工作也是啊，我常常觉得。在现在当老师啊，实在是一个钉十字架的工作。我想，我们这边不要有啊，我经济上课先有一半不是在睡觉，就是在打手机，不然的话就是在看连环漫画，不然的话把电脑放起来看那边看电影。OK， 不然的话已经趴倒睡倒，还有已经躺下来都已经在睡觉了。你最好没有爱心，所以我们说当老师啊叫三板教授。哪三板呢？抬头看天花板，往下看地板，回头看黑板。这话呢，你看久的话你就会难过，你再看就会伤心。所以的话呢，你如果好，我们说好，我们很多老师都在讲说，哎呀，我们最好就不要准备读书了，不要准备，你知道吗？很多老师会贪污哦，因为他受伤，你知道？他这个读了这么多年书啊，回去上课的话，没有时间会听你的话。OK， 所以他知道怎么样能够往外发展。OK， 能够捞一点就捞一点，能够赚一点就赚一点，满足他心里面的创伤。OK， 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报道，心里面都充满了同情。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觉得的话，我们还是要改变，我还是要改变，所以我就开始学习。 我每次上课的前30分钟我就到。我一段时间我非常非常的软弱，我就跟学生讲，我上课的前一个小时我就到。所以我如果先上课上2点钟的课，我就1点钟就已经到了。我干什么呢？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所以我说我在那边祷告，哎，学生们就会提早到，因为老师都已经到了，所以他们提早到，他们就开始问我一些什么感情的问题啦，问我一些人生的问题啦，问我一些家庭的问题啦，啊，问一下女朋友的问题啦，或者我是男朋友的问题，或者是同性恋的问题。OK。所以的话，哎，我就开始有滋味了。但是有时候你就会，你实在是没有力量，你实在是没有力量。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啊，你会被改变啊，实在是与我无关，你不要扯到我的身上。因为你们像是一个电脑的 keyboard 一样，你有好几个键啊，我根本就按不到，我能够看到我也按不到。所以的话，我知道按那几个键可能有用，但是我可能看到我也按不到。所以的话，我常常每次上课以前，我对神充满了敬畏。为什么呢？因为我如果不是浪费时间，我就这样，我希望能够得到他们，得到他们的话，那个能够使水变成酒的，实际上是耶稣的工作。我看到很多的学生信耶稣。这几年来，并且越不景气，信耶稣学生就多，因为他们开始思想到人生一件很重要的问题。他们过去认为把他们的盼望放在某些地方，他们把他们的盼望放在某些看得见的地方、看得见的时候、看得见的团体。越不景气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到底还有为什么。哎，我就看到上帝开始把水变成酒，开始把水变成酒。2009年，我的学校请我去教一门课，这门课叫做说不出课名的课。啊，我觉得我学校非常非常可爱，可以让我开门课叫做讲不出课名的课。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可以去的话，你可以随便讲。OK， 我下一期还要开这种课。OK， 我已经连续开了好几届了。因为呢，应该大学里面最重要的一门课呢，是叫做说不出课名的课。OK， 讲什么？讲人生的意义。OK， 我们谈人生基本的价值。我们谈为什么要有钱，为什么要有性，为什么要 OK 要做个爸爸，为什么要做个妈妈，为什么要有工作，这种很基本的问题，大学都没有教，大学都教一些很不重要的问题，所以这问题都怎么样，大部分都没有教。OK， 那我大学说，哎，请你来教这门课。我第一学期上我的课的学生来选我的课有1500个。哎，我觉得台湾有希望。OK， 当然我不可能教这么多学生了，所以怎么样，店长就帮我乱选，选个35个来。Okay， 那上课的时候就挤满了学生，连外面的玻璃都 OK 都有人在站，因为他们选不上。所以的话呢，你会发现上帝是在你看不到没有希望的地方，上帝依然在做一些事情，使他变得有希望。所以的话呢，上帝不断的把水变成酒，但是怎么样，你需要等待。我刚回去教书的前3年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的痛苦。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很单纯，台湾很复杂，哇，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关系。在美国的话，你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在台湾的话，你说不是可能就是，你说是可能就不是。非常，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很不适应美国，我在美国久了以后，我很不适应台湾。等到我回去之后的话，我非常非常的不适应，我很想离开。我在美国 Sacramento 还有一个公司老板。他说：“哎，文亮，你要不要回来了？我们都已经等你了，我工作还留着你。他还跑到台湾来找我。他说你要不要回来？啊，我就把这个问题带到我们祷告会去。我们台湾大学有一个叫台湾大学教授的祷告会，带去。啊，我说主啊，我是不是我这边实在我觉得我太痛苦了。有个老师就告诉我文亮啊，你听过36 92吗？我说不，这什么意思？什么叫36 92？他说三啊，就是人生。”开始工作的前3年，接着选错了，叫三，叫前三年是选错的，所以前3年你不要做决定。第6年的话叫做渐入佳境，第9年的话叫做怎么样，正在高潮，第12年的话，你大概又想换个工作了。OK， 所以的话他说你不要太快做决定，你等3年吧。哎，等到我等第3年以后，果然就像他所讲的，我等待，不要轻易去给他下这个决定。所以的话呢，等待。要把那个6口的石缸的水全部倒满，要等待。很多事情的话，也是要等待。你等待久了，你慢慢的看得出一个眉头；你等待久了，慢慢看到耶稣上帝是在那边做事情，他一直在做事情。只是我们因为太快了，我们不容易看得出他做事情的方法、做事情的法则。所以我们需要等待。我们知道耶稣是一个万能的主，他是全能的主，但是 他做事情有他的法则，他做事情有他的时间，他做事情有他的方式，他需要把外面的石缸全部把水全部倒满。我有很多的学生跑来问我说，我什么时候才认识我的男朋友，我什么时候才认识我的女朋友，我说他们有很多的问题。我说你第一个你交托给主，第二个你需要学习怎么等待，在还没有清楚以前，你不要太快的下这个决定，你不要太快的下这个断言。一个好酒需要等待，我刚讲过了，好的葡萄酒你一看它是怎么样，它颜色是很深的，越浅的越淡红的葡萄酒是越差的葡萄酒，越是深颜色，那个十年以上的酒，那东西是等待十年，至少是要等待十年。所以的话，你不要太快下决定。上帝做事情，他用好酒来做比喻，他也是一样，你需要等待。你不管外面有多少的需要，等待在主面前。我知道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有人说啊，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时代？这时代是缺乏人才，这个时代缺乏重要的人才，缺乏杰出的人才，国家要提升，需要有更多人才，不断的有人在讲这种话，在媒体上，在电视上，在网络上，在各样的事情在讲。我常常告诉我的学生，那个东西都不是重要的地方，重要的地方是你要等待在主面前，你要等待在主面前。因为那个好酒，真正能够满足的好酒，不是被工具化，不是被时代的发展工具化，是真正在神面前有真正的价值，满足他的心意的那个，所以需要等待。不要太快下结论，不要太快下断言，等待在主的面前。所以的话，那个是好酒所产生的第二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第二个，需要生产葡萄酒，需要有好的工人。耶稣非常非常的特别，耶稣在变成葡萄酒的过程中，他没有专业的工人，他用一般的人，他用那个管宴席的，他用那个管宴席的。这个我的女儿曾经问过我说，爸爸，圣经里面你哪一段圣经节是你最喜欢的圣经节？我常常跟她讲，我常常也告诉我的学生，圣经里面我最喜欢的圣经节是在哥林多前书，它是神所挑选的啊。我来看一下哈，啊，我来念一下，我最喜欢的是哥林多前书。我常常把这个圣经节送给我的学生，我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26节啊，这是我最喜欢的的一段。他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时候，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也拣选那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毁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上帝面前一个也不能够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上帝，上帝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这是我圣经最喜欢的这个一段话。上帝所使用的人，一般不会是聪明的人，不会是自己认为有能力的人。上帝所使用的人，不是那个自己认为自己非常非常公义的人。No， 上帝所使用的人，都是自己认为自己非常软弱的人。我认为教义最重要的贡献，是让人知道他自己的极限，让人知道自己的极限。那个是教义最重要的贡献。教义最重要的贡献是让人知道，说我根本不能够教育你，只有神能够教育你。我认为这是教义最重大的贡献。我认为大学最重要的贡献是让人知道，大学不是在教你各样的知识，而是让你知道说，大学各样的知识的基本是在神的身上。所以呢，上帝所使用的人是一些软弱的人。上帝在变成好酒的时候，他是用一般外面的石缸。我们常常想哦，真正的变化常常不是我们所想到的。真正那个最重要的那个改变点啊，不是我们能想出来的，反正是很平常的，是非常非常卑贱的，是外面的这个洗手盆。Okay， 不像是我们的拉巴，是用特别的橡木放在地底下，经过十年，经过风吹雨打，都尽量的避免，保持温度的固定，保持这个相对湿度的固定。没有，上帝是用外面非常非常平凡的，然后在那个平凡的身上显出上帝的奇迹。我在年轻的时候听到有一场讲道啊，是范大林讲的，我永远记得很清楚。他说啊，他讲道的时候，他拿出一支笔来，这个笔的话呢是非常好的一支笔，他一只手的话拿个好的笔，一只手呢拿个一个很差的笔，然后他把笔给丢掉，他把那个很好的笔给丢掉，然后他就问我们说，神是用那一支笔，还是用那支很差的笔？我们说当然是用很差的笔，因为它是唯一的在手上的。他说是的， 我们大部分被神使用的人，都是因为我们只想留在上帝的手中。我真正知道很多的科学，包括很多的物理学，很多的化学，原来是寻找神的，后来人慢慢的高抬自己，变成人就不要神。所以呢，这个也是一样，一个人长期的愿意上帝在上帝的手中，我虽然软弱，但是我仍然愿意在主的手中，我虽然已经走到绝路，我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我认为我有很多的困扰，我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我虽然我想不通，我把我自己放在神的手中，我虽然已经走到捷径了，我想不出任何的方法，我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神常常用一些非常平凡的事情，非常平凡的事物来彰显出他的荣耀，很可能超过很多世上认为最好的方法。我带学生多年，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学生信耶稣。我今年有三个学生，其中有两个学生是信耶稣的，两个我硕士班的学生，他们两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是阿兹伯格症，阿兹伯格症叫做自闭症，他们很会读书啊，并且很认真读书啊，只是你讲话的话他听不懂。我举个例子好了，我常常带学生去爬山，去爬山的话，有一天我带十几个学生去爬山，爬完山以后我们去吃饭，里面算是少了一个人，怎么少了一个人呢？我们大家走，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他。后来的话怎么样呢？好像他不见了。那我们只好就凭着信心来吃饭吧。OK。那个饭都快吃完了，他老兄才慢慢的走出来。OK， 慢慢走出来。那我说，怎么搞的？我们刚都找不到你啊，我们都吃饭都等你啊，你怎么还不来呢？他说他在找一只螺，找一只那个螺。我说找一只螺，那螺很重要吗？他说螺不是很重要。那他说他搞 OK， 他把我气死了。我在赶上论文的过程中，他给我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与论文无关的问题。有时候有时候我跟他谈数学，他跟我谈统计；我跟他谈统计的话，他跟我谈化学。反正他永远有他自己的想法。我这样说，他最好赶快毕业的话，赶快毕业。他如果不毕业的话，不是 OK。他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他应该会疯掉，不然的话我就会疯掉。我常常为他祷告，我真的常常为他祷告。我越祷告，我越没有信心，因为我跟他讲话，他就这样子。我说我坐你前面的，他就这样子。OK， 他是 OK， 他是那个啊，就有一天他信耶稣了。我搞不清楚他怎么信耶稣的。我实在搞不清楚，我众人怎么信耶稣呢？他信耶稣以后他变成很大很大的改变。改变有多大，你知道吗？我的学生已经在美国念书了，回来看我，老师你是不是他？那个家伙，他现在变得完全正常，你知不知道？我说是吗？我说是啊。他说你知不知道？他有很大很大的改变。所以我常常觉得这个神不知道怎么做的。一个学生一天到晚在看罗，他怎么会信耶稣呢？我有个学生，他当我学生的时候，他常常失恋。每次一个男生长得很帅很高，常常失恋，那每次在讲说我的表妹又离开我了 ，OK， 我的同学又离开我，然后讲就一直哭，他每次一哭了就把整包位置通通用完。他不是基督徒，他毕业之后的话，我说感谢主，他终于毕业了。有一天我去搭高铁的时候呢，他也来，他坐我隔壁，他老师我是不是可以坐到你隔壁？我说好啊，你可以坐我隔壁啊。结果我开始的话，因为好，我们在吃便当，就他也吃便当，他就会祷告。我这家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还祷告？还祷告很久。OK， 那后来他就起来，我问他说：“你怎么在祷告？”然后就说：“是老师，我现在是基督徒了，并且我很快就去念神学院了。”OK， 那我说你到底是怎么信主的？你跟我在一起，我看不出一点点的症状。OK。那他老师你在的时候我的确没什么感动，但是我离开你之后的话，有一天我去读一本书，我受到感动了，然后呢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那我说什么书呢？他跟我一讲，我看也是名不也不是也不是什么什么多么伟大的书，就是一本书呢，让他听了就信主。信主之后的话，他又跑来找我，他说老师我要结婚了。我说你这么快要结婚了？OK。我说你朋友是谁？然后你朋友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我说你跟你教会的牧师结婚 ？OK， 是啊，真理堂 ，OK， 真理堂，他 OK， 他有个叫真理堂。我说你真的跟你们教会的牧师结婚？他说是啊，那我不能跟牧师结婚吗？我说那你最好去那个神学院。他说老师，我准备念神学院。OK， 我说你这么快就信主，然后这么快就跟牧师结婚，那这么快就念神学院，我觉得有点担心哦。来，你把你女朋友带来 ，OK， 带来 ，OK， 带来给我看，就带来了。 当然以后我跟他谈一谈，哎，觉得不错，觉得不错，他真的是有心啊，爱这个女孩子。后来他们就结婚了，结婚以后他就请我去证婚，证婚了以后的话，他照女孩子啊，再带来找我。然后他说：“老师，我们去度蜜月。”我说：“你们去哪里度蜜月？”他说：“北海道。”北海道很棒。我说：“是的。”那我说：“你们去以前你们带什么？”他说：“我们带了很多什么，很多那个叫什么避孕的有东西，避孕有个东西叫什么东西，啊，安全什么的，啊，啊，保险套，对，我没有用过，所以我不知道。OK。”我说你要打保险套看看，我说他是老师啊，我们你看我们都年轻啊 ，OK， 带上保险套。我说你没有带来，我说我刚好有带来，我说你要看老师没有带礼物，还带保险套来干什么？哦 ，OK， 他说我真的很多带上保险套，因为我们准备要去北海道。我说长，我说你要离开以前，保险套通通留下来给我用。通留下来 ，OK， 喂，你通留下来。那他说老师你知道这么年纪这么大你都要用吗？我说有没有用是我的事情。OK。我说神的原则是让你们赶快结婚，赶快多结善果。OK， 赶快多有孩子。OK， 那后来呢？他们很乖啊，我觉得他们很乖，你知道吗 ？OK， 那果然去了以后一个月就回来跟我讲啊，老师，我们啊，我的姊妹已经怀孕了。OK， 那一年以后他就结婚了。我说我觉得很多很多的机会，实际上是也不是我们故意营造来的。所以他们知道说，老师，我们这个老师啊很奇怪，鼓励学生们啊一定要赶快结婚，结婚之后的话要赶快生小孩，如果不生小孩的话，他会用 email 去跟他们讲。赶快生小孩OK， 所以的话我常常觉得我们生命里面上帝常常用一些我们看不见的我们认为很平凡的事情。那其实我会这么多学生信耶稣啊，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会传福音，我认为是我特别软弱，我认为是我特别软弱，上帝就用这些学生们一个又一个鼓励我。就像我认为圣经里面的彼得约翰啊，这几个家伙很可能是十二门徒里面怎么样呢，最软弱的三个。所以耶稣怎么样？只是把他们扣在身边，因为他们最软弱。彼得很可能是最软弱的一个，嘴巴又大。OK， 那我是很软弱的，所以学生知道常常信耶稣，然后呢来鼓励老师啊，你还是有用的。OK， 所以我常常觉得好平凡的事情，上帝透过平凡的石缸来做他奇妙的工作。我们需要等待，上帝常常透过奇妙的，然后呢没有经验的工人，没有经验的。来参与他的事工。不过咱也凸显了 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们需要知道上帝爱我们，他愿意给我们人生带来美好的酒。第二个，上帝爱我们，希望我们跟他同工，成为上帝的 co-worker， 成为上帝的同伴。成为上帝同伴是非常好玩的事情，我们一生永远跟上帝同工当我们读物理的时候我们跟上帝一同读物理。我常常觉得我读物理啊，很容易被圣灵感动。我大部分的圣灵浇灌啊，都在读物理的时候我在聚会啊，还不容易被圣灵浇灌。OK， 我在读物理的时候，我特别在读这个生物学的时候，特别是植物学，我常常被浇灌。就那一个就是老师，我说神啊，再浇灌下去的话，我没办法好好读了。OK， 因为太激动了。OK， 我要讲就是说，其实啊，在平凡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去体会上帝的点点滴滴。在那个地方，那上帝需要 co-worker， 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一生跟随上帝同行，我们会成为上帝的一个 co-worker， 上帝的一个同伴，一起去做一些事情。信耶稣是一生的探险，信耶稣是一生的探险，但这个探险呢，不像是金银岛一样。我们如果到金银岛去探险的话，最后很可能挖到金矿，不过一生都没有用到的，都用不到。我们参加一个探险是每一天都可以用得到的，每一天都可以靠着上帝，每天都可以靠着耶稣体会他同在的点点滴滴。我自己信耶稣之后，我成为班上一个非常有名不作弊的学生。我还没信耶稣以前，我常常作弊 ，OK， 有能力就作弊 ，OK， 没能力的话就算了 ，OK。那信耶稣之后的话呢，我就跟这种我不再作弊了，因为我不想去侮辱我是上帝的儿女。那我今年研究所的时候呢这个有一次呢因为那时候我们要打这个电脑，打这个很长的这个电脑程式，那我们是用那个 Fortran 的那个卡片一张一张打。那我们有个老师给我们很困难的题目，但是他很有他十年来都给一样的题目，所以呢同学们都是用抄的 OK。 那我就拒绝抄，我觉得那个抄袭是一个谎言。那后来呢我的老师他找我去，他说文亮，我对你蛮失望的。 我本来认为你是很不错的学生，你怎么作业 交出来的话都比别人慢？我没有说啊，同学是抄的，我就认了。我说老师啊，我是尽可能的努，尽可能的这个努力啊。不过呢，你的题目还是很难，所以我能够教，不过但是我没有教到比同学们要来得快。他说我对你真的很失望哎。他讲完之后的话呢，我就出，他叫我离开。我们台湾大学刚好有个系叫做农艺系，农艺系刚刚在盖一个他的建筑物，我跑进去开那个农艺系的门，因为里面没有人，我进去的话就祷告，我把窗户拉起来，我在那边祷告，我说主啊，我真是很没有面子。啊，我这样做，我实在啊，我坚持这个不作弊啊，但是我实在是非常非常没有面子。神就感动我说，文亮，如果你的老师骂你，然后我不骂你，你是喜乐还是悲伤？我就站起来说神啊，如果你不骂我的话，我是充满了喜乐，所以我就很高兴的回去了。事隔15年，我回去台湾大学应征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我们有7个人应征。我那时候实际上想留在美国了，因为我 Sacramento 已经有个工作了。我太太说呢，你回去试一次吧，你如果没有成，我们一辈子就在美国上班。那我说如果成的话，他成的话那就没话讲。OK， 后来呢我就回去试，是不我一讲完我就回去了，一讲完我就回到美国，因为我想说最好台湾大学把我废掉。结果呢，后来他们告诉我7个里面他们投票到最后只剩下2个，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学，是我一个学长。然后呢他们每次开票每次都同票，22个人每次都同票。后来怎么办呢？因为开了3轮每次都同票，后来老师说这样好吧，我们不要投票了，我们来谈一谈他们这2个人当年当学生的时候表现如何。结果呢我老师就说这个学生是出名的不作弊的学生，而那个学生呢他常常用学长的东西拿来作弊，就一开票我拿钱票他拿零票。后来呢我回去教书，他们才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情。没想到说哇天哪，15年前自己一个人很平凡的，只是因为考试不作弊，没有想到在关键的时候神竟然悦纳那个时候。当然我没有说我回去教书就比较好，我也吃了很多苦头，我也流了很多眼泪。 OK， 但是我永远知道神在平凡的时候，我们在平凡的事情上很可能只是捡起地上的一根稻草，但是是为了上帝的缘故，上帝说我看那个事情，我看那个事情。然后反而是我们为神自认为自己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就说我不看这个事情。我最近常常想哦，一个人如果一天到晚在谈他的成就啊，很可能他没有做什么重要的事情。我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事情是怎么样呢？是在神面前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叹息，是他一生里面最重要的事情。不，这东西是我最近的啊，最近的体会。所以的话呢，我们称为一个基督徒，神非常的奇妙，在平凡的事情上让我们体会他的同在。一般人顶多体会如何做生意，一般人顶多体会如何治理国家，一般人顶多体会如何能够赚钱，但是呢很少人能够在这件事情上体会到如何认识上帝。成为一个基督徒有个很大很大的好处，在凡事上可以认识上帝，认识他的作为。不只是我们可以赚钱，不只是我们可以治理国家，我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国家，我们可以帮助很多很多的地方的百姓，并且更重要的，我们可以帮助别人之外，我们还可以认识上帝。内蒙古的有个大学，他们的系主任跑来找我，他说我们内蒙古非常非常缺水，有没有办法能够帮助内蒙古可以很快的获得水？我就用圣经里面的一句话跟他讲，我说那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仿佛是怎么样，那个降在什么山？黑门山。然后呢又在黑门山的话，然后呢黑门山的甘露的话可以到喜安山。他说张教授你在讲什么东西？我就说好，黑门山跟喜安山距离150公里，但是黑门山的甘露可以被气流传到黑门山，对不对？从黑门山可以用气流在很短时间之内可以传到喜安山，喜安山就是耶路撒冷。所以的话呢，如果这句话是对的话，那么的话你在内蒙古，你在有水的地方，你做一个人工湖，让人工湖的蒸汽可以上腾，上到某个高度之后，内蒙古的气流会把它送到干燥的地方去，使那个地方去的话可以获得甘露。他说有这种成功的例子吗？我说有，美国的加州就这个样子。你如果去 Central Valley 的话，常常怎么样？是有雾的，冬天的时候是有雾的，那个雾的话是来自于 Lassen， 来自于那个高山的 Lassen。 Lassen 之后怎么样？它的雾气在一天，这个物理上叫做喷射流，在高山上，在海拔2800公尺、3000公尺的高山上，水蒸气的蒸发到了 Lassen 的山上，立刻 怎么样呢？就被他们蒸汽，蒸汽之后空气的气流的运动把它送到 Fresno 去，所以 Fresno 的大部分 Fresno 的那个葡萄都是因为从 Lassen 那边只要等了八个小时就是可以送过去的，所以那个锡安山的那个黑人山的甘露可以用过一个可以迅速的到这个可以到这个锡安山，所以的话我说这个方法在加州是可行的，那么内蒙古跟新疆非常类似美国加州的这个环境，应该是可行的。他后来说：“张老师，你要不要到我们内蒙古来啊大学当教授？他可以给我好几倍的薪水。”OK。所以我讲是说，上帝所需要的是在平凡的事情上可以显出他的功效。我觉得我们成为基督徒有两大好处：第一个，我们可以认识上帝，可以跟主同行，一生跟主同行是何等何等有福气的事情，何等何等美好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水可以变成酒，全世界没有人可以把水变成酒，直到目前为止也没办法。如果有办法的话，大概整个的这个啊酿酒企业呢，可能会垮掉。但是呢，上帝他可以使水变成酒，并不是说使我们家里的浴缸的水变成酒可以给我们喝，而是把我们人生里面很多的困境、很多的麻烦的事情、很多自己不能解决的事情，他可以把它从水变成酒，成为我们最甘甜的事情。我自己长期跟我的女儿同行，我觉得成为我的女儿的爸爸是一生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我们经过一些困难，我们流过一些眼泪。你们知道我叫何马教授，你们知道为什么叫何马教授吗？因为耶伯记里面，耶伯在很难过的时候，神跟他讲：“你去观看何马。”我上次在很难过的时候，我去观看何马，我真的去看实际的何马。我才知道耶伯记是在讲什么，因为河马有两个很大的特点。他说那个尼罗河患难的时候，他的心也是安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水在涨的时候，那个河马就鼻孔就关掉了，耳朵就关掉了。OK， 它里面有一个墨，就关起来了。所以呢，水造烟，它的鼻孔跟它的耳朵，水是不会进去的，它是 OK 的。这还没有什么，一个非常重要的本能。陆地上的生物能够水里面睡觉的只有河马，河马是唯一的生物，它是陆地上的生物，它可以在水里面睡觉。然后它睡觉的时候的话，它就会往下沉，不 ，OK， 它就会沉到水里面去。然后呢，等到它血液里面的 CO2 浓度如果很高的话呢，它自己就会浮出水面，然后就OK， 很少动物的嘴巴可以长到这么大 ，OK， 它那个嘴巴可以比它的头都还要大，就OK， 然后呢，它干什么呢？它就可以把氧气。重新吸收进去 ，OK， 然后呢，它吸收进去之后啊，它怎么样？它又往下沉 ，OK， 等到它五分钟之后，它五分钟到十分钟，血液里面的 CO2 的浓度又很高，然后它就然后出去的话怎么样？然后它沉下去了。整个过程中，它都在睡觉，它不知道它会浮出水面去打那个，去打。所以河马在水里面睡觉的时候是浮沉啊，浮沉。OK， 沉下去五分钟上来，五分钟，反正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死不了。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神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我们觉得好像说已经沉下去了，再也不会起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困难，这么大的一个打击，这么大的一个没有盼望的事情，这么大的一个困难，我想再也没有办法了。耶稣，我以前曾经信过你，不过我想那是过去的事情。从今此以后，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已经沉下去了，我再也不会起来了。如果起来的话，我也不想起来了。其实哈，人下去的时候，五分钟之内他自己又会浮出去，然后再打个哈欠。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当我有这个体会之后，我给自己有一个外号，叫做河马教授。我的学生们都以为我长得很像河马啊，其实我长得并不像河马。OK， 那后来因为我讲这个故事之后。学生就叫我是河马教授，所以啊，学生帮我设立一个网页，学生帮我做个 Facebook， 他们都说我是河马教授，所以啊，就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河马教授。其实背后是我们如果与上帝同行，上帝可以把水变成酒，在最没有盼望的事情上，因着耶稣而有盼望，因着耶稣。所以说，怎么会有这怎么发生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要把事情放在神的手中，上帝一定会改变这个事情。多久我不知道，什么方式我也不知道，经过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们也不会OK， 很可能都不知道。但是呢，只要有盼望， 在上帝的手中，在耶稣的手中，他一定会把水变成酒，会比原来的更美好。所以我跟我太太讲，我今年比去年爱你爱，我去年已经很爱你了，我今年还会再多一点。为什么？水会变成酒，变怎么样？是好酒，好酒怎么样？是越流越到后面来。所以我们当老师也好，我们当个家长也好，当个父母亲也好，我们永远都是在学习。我常常告诉我的女儿，你在八岁的时候，我从来没当过八岁女儿的爸爸的经验；你在九岁的时候，我也没有当过九岁女儿的经验；你在十岁的时候，我也没有当过十岁女儿的爸爸的经验。所以新手上路，所以呢，怎么样？请多怎么样呢？请多包涵。OK。所以我的女儿在华站的时候我也华站当然我的太太也一起华站。OK。我们差了三个人都在华站。OK。华站完了以后，我们就一起抱抱。OK。现在已经很少华站了。OK。那我就要讲，就是说，其实上帝可以在任何的一件事情上，可以把水变成酒，把水变成酒。感谢主，让我们生命里面有难处；感谢主，让我们可能在一个环境上，我们有过不去的地方；感谢主，我们身上里面可能带着某些疾病，是我们很可能很难得到医治的。很感谢主，我们可能有某些对头，很可能是我们很难去改变的。我们里面很多东西，实际上是就像水一样，完全没有味道。但是放在神的手中，上帝会在用特别的方法，我们想不到的方法，想不到方式，想不到的时间，把它变成是美好的酒。所以成为一个上帝的儿女，我们充满了盼望。其实我回去之后，我也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事情。每年都是新的仰望，每一天都是新的仰望，每个学习的课都是新的课，每一次的学习都是新的学习，每一次在进课堂以前，都会好好的祷告：主啊，我又来了。OK， 我死在了。OK， 我无论有多少的经验，我每一次每一天都主啊，我再一次的仰望你，我再一次的仰望你，我再一次的仰望你。好不好？我们做个祷告，然后就结束了，好不好？亲爱的主，我感谢你能够感谢这个教会，感谢这个弟兄姊妹能够在每一次孩子来美国的时候会接待孩子，给孩子这个机会到这个地方来跟他们一起分享。哦，主耶稣，我们在读过你的话语，我们一生跟随你，就你是何等的宝贵的主，你多次的把水变成酒，你在我们的生命上经过你的手你真是把水变成酒。主啊，过去我们认为何等美好的事情，自己很有把握的事情，是自己很有才干的事情，自己很拿手的事情，却越来从美酒而变成水，越来越没有味道。但主耶稣，我感谢你，你是一个把水变成酒的主。透过我们想不到的方法，很可能是卑贱的方法，很可能是我们想不到的人物，你在这些人的身上，你做出奇妙的作为。因此主啊，我们不再敢轻看任何一个人，因为只要一个人在神的手中，以及他是我们所轻看的，他是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他可以成为上帝做工的器皿，可以坐在我们的身上，成我们一生的祝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孩子在下礼拜二即将要离去我们也不知道明年是不是可以再前来但是我们把这弟兄姊妹所爱的，我们在台湾常常纪念他们，我们常常想念他们。主耶稣，你是他们的主，你自己知道每一个人的水在什么地方。主，让我们不要失去盼望，让我们不要自己下定论，我们把它放在神的手中。上帝，你应许我们，你会把水变成酒，而显出你的荣耀来。因此，让我们永远一生带着盼望来跟随你。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各位。